看到弟兄姊妹朋友们很高兴，有了吧 ？Happy March Break！ 哎，我最近才意识到 March Break 在加拿大还挺大一个事儿呢，好像最近 March Break 带领许多人出去旅游，然后中学、小学们的学生们有一个休息的一段休息的时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March Break 意味着春天快要来了，春天要到来了。我们感谢神，加拿大这个冬天实在是挺漫长的，是。现在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也就随之好转。所以今天我们接着讲摩西，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在讲这个旧约人物，旧约中的人物中，这个摩西这个人物非常的特别，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讲。今天想讲他的呼召，也就是说神呼召他，他蒙召这样一个经过。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共有十节经文。我们来开始。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见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利西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从埃及中领出来。求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从3500多年前你对摩西的呼召，我们看到你的旨意是何等的伟大，你的旨意是如何的落实在摩西的身上。主啊，你呼召摩西是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主啊，你呼召摩西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我们也从经文中看到摩西他是如何的回应你的呼召。主啊，今天求你就借着圣灵来做工，来向我们说话，借着这个经文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有一个呼召，让我们也借着圣灵的感动来把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每个人来陈明。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讲摩西已经讲过两次，是吧？我们是讲神在摩西的身上有一个计划，神在摩西身上那个计划很特别，所以从一开始就保守他。一开始我们看到说摩西出生那个奇妙的经历，看见他从青年时代的成长在宫廷里非常奇妙的经历。那么我们也知道说他后来呢，突然从宫廷就跑到一个旷野里去当牧羊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突然间从一个那个很高贵的身份，从王子变成了一个羊倌牧羊人。大家还记得那个经过，那个原因是什么，是吧？对了，因为他摊上事儿了，出人命了，摊人命了，他杀了人。虽然是为了义愤，为了让他的为他的同胞出气，但是你毕竟是这个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他就逃到米甸，在米甸那里呢，一直在那里停留了40年，在那里当羊倌40年，逃到旷野里去了，就相当于说从那个京城跑到那个原来我们老家内蒙古那个草原里边去了放羊，一放就40年。但是我们知道 这四十年实际上是上帝特别的一个安排，特别一个旨意。我前一次提到，我管它叫米甸大学，米甸大学阳光专业，这专业呢比较长，40年啊，40年才毕业。这是神旨意的一个部分，神要让他在这里要好好的来磨练。但是神没有彻底的把他就好像说打到劳改营里，永世不得翻身，好像以前那个似的。神把他放在那里是有时间的，神把他放在那里40年是为了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时机，神要呼召他。所以那40年的准备就是为了某一天那一个特别的时刻，所以神的呼召在神所定的时间就临到了。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呼召，神的呼召呢，是我们读的经文里讲到了，神向他显现呼召摩西。所以从开始到旷野到神呼召他，中间这段时间好像等的是长了点，是吧？这40年有点太长了，等了这么长时间，是。但是呢，这神做事他有定时。神做事儿得有一个特点，我最近越来越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神他不着急不着慌的，他做事都非常的有条不紊，不像我们，不像我是有些时候慌慌张张的什么事情，神从来不慌张。因为什么？因为他有的是时间，时间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神做的事情是慢工出细活，很长是这样，很常见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觉得说这事怎么还不成就，这怎么还，那你别着急，神做事比较慢，慢工出细活。所以在摩西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但是呢，神不匆忙，他也不误事，他不会耽误事，不会到摩西到120岁说活得不成倒气了才说哎呼召你了，他说哎我起不来了，不会误事。神的时间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特定的时机是神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也刚才听到了摩西回应神的呼召，摩西回应神的呼召，他反映了人应该怎么样面对神呼召的一种正确的心态。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就大概就讲两件事，两点，一个是神的呼召，一个是人的回应。所以两点啊，是的，说到两点，想最近我们在有些时候讨论的时候，弟兄姐妹也在想说，你瞎讲了4点5点，大家记不住啊，你最好讲1点，基本上就能记住。你看这个有名的牧师，那个神重用的仆人都讲的少，然后你就能记住。后来我想也对，是吧？我就讲2点。其实我心里也在想，不是点的问题，是你想不想记的问题。你想想，你那个考试，你们考试那些东西，那多少点呢？好几10点，你都记得清清楚楚，考得挺好，对不对？你要记还是能记住的。你工作里边对你的要求 SOP， 那到时候你记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不管几点，就是只要有收获就可以。我们今天讲2点：神的呼召，神的呼召。那讲到呼召的时候呢，首先想明确一下呼召的概念。这个呼召呢，有人可能理解说，今天讲呼召是你们传道人的事儿，你们这个宣教士的事儿。其实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神的呼召呢，我们看一件经文，这里面讲的呼召的概念。这节经文呢是哥林多前书的一开篇写的。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保罗。保罗他说我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然后呢，我写信给你们，给这哥林多教会那些人，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你看他也蒙召，圣徒也蒙召，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呼召有特别的呼召和普遍的呼召两种形式。那蒙召也是有特别的蒙召，有普遍的蒙召。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那就是神呼召人来做使徒，也就是做那种把一切所有的一些时间生命都放在服侍神的这样的事工中，这样的一些人，这叫这个全职的传道人。神也呼召人做圣徒，圣徒就是我们这些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蒙恩得救的人，神也呼召这些人。那么并不是说唯一是使徒很重要，圣徒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历史中有很多那个人被呼召出来， 来做一个很特别的事工事情，很成就一个大事。我们管这个叫做职业的圣召。这个词呢，以前我学过一个词叫做 vocational calling， 听过这个词吗？ vocational calling， 以前我就说，我说这是呼召人去度假吗？人家说不是，不是 vacation， 是 vocational calling。 vocal 就是那个词根是 vocal， 是一种声音，声音领到你。那在那个，其实在西方文化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概念。它意思是说，不论你做什么职业，只要你认为它神圣，它就是神圣的，它就是一个神圣的护照。你看，那旧约里也有一些没有做使徒，也没有做先知，让他们起来做什么呢？尼西米当省长，以斯帖做皇后，尼格迪姆做政府的官员，是吧？他是犹太人的官，还呼召了像雅居拉、百基拉他们夫妇来做企业家。他们无论是谁，这些人物他们都在圣经中都有一个很都有名垂青史，圣经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所做的事工在神的眼中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实践讲的呼召是包括职业的圣召。那我们看神的呼召有一些特点，就刚才摩西这一段，这段故事就有特点。神特点是什么呢？首先是神是主动的，耶和华的使者显现，是神主动向他显现的。其实那一天摩西去放羊，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天还没蒙蒙亮，还灰蒙蒙的。这摩西早点说赶紧赶着羊上山吧，赶着上山的时候，他当时并没有期待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是呢，神在那一天他要落实他的旨意，所以神在那一天计划要呼召他，所以神向他显现，神有旨意，神要让他完成一个大的使命，要完成他，要让他完成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埃及的奴役，然后进入到迦南应许之地，并且在那里成为大国，在那里成为一个大的民族，还要在他们中间兴起，最后能拯救世人，拯救全世界人类的一位救主。所以这个呢，都从这一天神主动向摩西显现开始。所以主动显现，所以真正的蒙召都是神先找人，就是神来找人，主动的找人，并且神的呼召特别的清楚。神看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非常清楚，不是那个喊呼噜不得，就不知道叫招呼谁，就是摩西，就是叫他的名字，提着名来呼召他。所以神要想呼召谁是不会搞错的，神会用非常清楚的那样的方式来呼召他。那我不知道那个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呼召。其实最近也有弟兄姊妹跟我讨论这个关于蒙召的问题，他就说他有很强烈的感动，但是呢这感动两天之后呢，然后又不那么强烈了，然后过一段又强烈起来了。他说这到底是不是神在呼召我呢？说神是我现在不清楚。那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你不清楚你就先别贸然行动，因为神要是想真呼召一个人，一定是让他清清楚楚的明白的。所以要是不清楚就祷告等候，或者向神来求一些证据印证。因为神他不是好像说那个脾气不太好那样的人，一看你挺迟钝的，说好了，看你这笨样，一点这个也不灵透，叫你也不回应，我不理你了，你滚一边去，我找别人去吧。那可能那个世界上的那些领导是这样，但神不是这样。神的旨意如果在你的身上，不是我们迟钝反应就能够停止的，所以神会持续的来把那个更明确的印证来赐给我们，他会给我们更清晰的带领。并且神的呼召非常的奇妙，所以当天那个情景啊非常的美好。所以神的显现的方式是怎么样显现呢？是在荆棘里边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火焰，荆棘火焰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在那个以色列旷野里长的那个荆棘，它实际上是一些灌木，就是那种像手指这么粗的那个灌木，或者说筷子那么粗的灌木，然后上面长满了尖刺， 记得那个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他们给耶稣用一个荆棘编了一个冠冕嘛，就实际就那么一个圈子，那上面全是尖刺，全是个狼牙一样的尖刺，那个粗粗的那种枝条编在一起，然后啪就扣在耶稣的头上，然后那针刺就扎进去，血就流下来，是那样一种荆棘。那种荆棘呢，如果干了的话，是一个很结实的灌木在那里边。在中东那个旷野里边啊，山火或者是那种那个火烧火灾是不常见的，所以摩西那天看见火灾实际上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不常见，不像加州动不动就烧大火，哎，老烧，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也是觉得就看到老是听见烧火烧山着山火，但是呢中东一带不太常见。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是那一个荆棘，他们那里边比较干燥，然后那个都是荒漠，荆棘如果是着火了之后，我们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就是马上的哇咔啦啪啪就着为灰烬，马上就会落塌陷，就着为灰烬。但那天不一样，那天摩西看见呢，那个荆棘不但不烧成灰烬，不但不马上着了卷曲倒伏成灰烬，反而在那个火中越来越亮，金灿灿的越来越亮，就像金子铸就的那样的一个灌木一样，在那里不断的燃烧。这事情挺特别啊，所以摩西就好奇了，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烧毁啊。摩西好奇是好事，因为虽然年纪大了还是有好奇心的，是不是？好奇心不一定都害死猫的，好奇心有些时候可以促使人去探索，所以虽然我年纪大了，我还是应该有点好奇心的。摩西有好奇心，他就开始过去看。所以这个奇妙的显现是神向摩西显现的。那么神的呼召不论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很奇妙的，当然奇妙的那个程度不一样，但是有的人听见如雷贯耳的声音，就是反正非常的清楚，像摩西这样子的就是非常清楚的听见声音。有的人看见异象，看见什么那个十字架飞起来啊，或者是看见什么那个耶稣基督像穿着白衣向他走来等等的，有人看见这样的事情，这样一些奇妙的方式，这些事情呢我相信都是可能的，都是有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奇妙都和摩西一样都是那样一种烧火或者是那个荆棘一样。因此呢在这里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希望有这样一个奇幻的经历，特别的经历。他说如果上帝呼召我的话，他给我来点厉害的，来点像什么，比如大火着大火，然后这房子着的火就着，哎，过一会儿你看啥事儿没有，什么也没烧坏，比如然后那个我就觉得这是特别的呼召。还有呢，或者是像保罗那样的骑着马哇哇在那走呢，突然间天上一道大光照过来，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哗，眼睛晃瞎了，掉马下不去了。说这样的话，如果这种呼召临到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我就会回应。但这些呢，我想是这样子，这是很特别的现象，应该是神在呼召那些他重用的器皿，特别重用的器皿才用这样的方式，我是这样想的了。你比如有人问我说，你经过一些这样的一些特别的惊天动地的这样的景象吗，奇妙的景象吗，我说好像没那么惊天动地，没那么奇妙。这原因大概是我也不是，可能也不是神拣选的重用的器皿，是吧？这重用的器皿可能用重用的方式，但是呢神呼召奇妙的方式是看你怎么样理解，其实都是奇妙的。比如对于我来说，就是神的话语那种不断的提醒，弟兄姊妹的鼓励，弟兄姊妹就直截了当的说，就你要去那个全职服侍神等等，就是这些东西我都认为这是神的呼召的体现，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这些也就足够了，用不着白眼晃瞎，用不着掉下马来什么那样子。所以可能人的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不太鼓励弟兄姊妹们非要去寻求那个所谓的奇妙的那个那种特别的惊天动地的形式，不用去寻求。神如果是要想选你做神重用的器皿的话，他会用一个很奇妙的特别的方式来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无论怎么样来选，这呼召人是神的主权。 那么更重要的是神的启示，神亲自启示，这个呼召里面这是更重要。其实神对人说话的时候，那个是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来说话，或者是直接说话。神的启示对人的呼召更重要。你看摩西所听到的启示，这多清楚啊！在这里边，我把那几个我，那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他亲自说话，讲他自己。上帝在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是非常明白的。首先他告诉摩西说，他说他是谁，他是谁呢？他说我是你父亲的身世，那几个人就是他爷爷老爷他爷爷爷父亲，是他们的神，是他们祖辈上的神，是他们那些最先的那个先祖的神。那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你们家族，你这个民族的神，我是你们的救主，我是你们的神。并且呢还跟他讲到说，我不但有这样的关系，我还关心你们。上帝清清楚楚地跟他说，我关心你们。我关心到啥程度？我听见他们所受的苦，他们在那里向我祷告所受的苦，我都听见都看见，我都心里都当回事儿，跟他们有关系。同时呢也告诉了摩西，神告诉摩西他的旨意，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呢？他要来救这些以色列人，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要救怎么办？就有一个明确的旨意在摩西的身上，叫让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领袖，就是说要打发你去，打发摩西你去见法老，让你来把我的百姓从埃及的奴役下带出来。非常的清楚，要是话说到这份上还装糊涂的话，那就有点不够意思了，不对劲了。所以这是神非常清楚的启示。所以在呼召中，我是觉得说那些奇妙的方式很重要，很有意思，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的亲自的启示。同时神也赐下证据啊，神呼召的时候是有证据的。你像这里神亲自跟摩西说，这有证据。神说我要给你证据，我打发你去，我给你个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呢？就是神和他同在，神和摩西同在。摩西在他以后，在他整个的服事，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最后到应许之地的门前，在那个过程中他经历了丰丰富富的神的同在。所以这个证据赐给他，并且呢还有一个关系的证据，就是在这个摩西和神之间是一个侍奉的关系。摩西要侍奉神，服侍神，在这样服侍神的过程中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这是美好的证据。所有服侍神的人，所有真是把自己的圣召、职业圣召当作神的呼召的人，都会经历到这样一些奇妙的证据。所以这些证据会促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所以神会赐给我们证据。你当你觉得神呼召，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你会体会到，你会经历到神和你同在，神和你那种关系，并且对你带领，对你服侍的带领，生活的带领，经历了很多的证据。所以神的呼召是有证据的。同时呢神也把他的名给耶稣，给摩西，叫摩西认识神，说神是谁。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他告诉摩西神的名，并且呢他告诉神的名是永永远远值得纪念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服事，在敬拜，在和一个永恒的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强大的证据。就是我们被呼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是一个强烈的证据。所以神的呼召不会让人疑惑，或者心里边老扑腾扑腾的敲敲鼓，说这事到底是这么回事吗？神一定会用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式让我们能知道，让我们能够不再疑惑。同时神要呼召人的话，他也预备，他有丰富的预备。他不会呼召人出来之后叫他本来你干不了，然后出来之后孤立无援，他也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神会赐下非常具体的帮助。所以我们在服侍神，在跟随神这个脚步上，不会孤立无援，一定会有一些很美好的同工。你比如摩西，摩西他说我口才不好，我说话可能没那么有感染力，有煽动力。那神说你哥有口才啊，他说话那个口若悬河，说起来我叫他来帮助你。 然后摩西说呢，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到那个新一个有那个强大的敌人占领的地方，我也不能打仗了，80多岁了，就是已经轮不了刀了，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神说给你帮手，有一个年轻人叫约书亚，他是好样的，他是你接班人，他帮你打仗。对，约书亚。摩西说呢，他可能是那个好多的事情干不过来，人说我给你预备领袖啊，给你弄个什么百夫长千夫长，对不对？同时那里边有一个那个领袖非常的出色，就是那加勒，给你预备这样的帮助。所以我就想到，我们无论是职业圣召还是这个服侍人的呼召，其实我们如果靠一个人往前走，都做不了多久，都做不了，做不成什么，都要靠神为我们预备的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帮手，一些帮助者。你像我这人就是这样，我实际上那个有很多的弱点，都需要别人来帮助。比如我这人特别粗心大意，弟兄姊妹，如果是你大回事了，你会记得说，我肯定你会记得我不止一次记错日子。我经常看见一个事儿，说星期五，我就会把它当作这个星期五就开始张罗，就是没有看的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呢，神在我的周围预备了一些非常心细如法，做事非常有章法的这样一些同工，他们可以纠正我的错误。比如我呢是那个生活能力挺差的，我不会做菜，不会做饭，很差。那神就在我们周围安排，在我的周围安排同工，我们教会有很多大厨级的这样的一些同工来帮助。还有呢，比如我这个优柔寡断，我好多的事情如果是临到了之后，真的是就很难下决心，非常优柔寡断。所以神在我的周围预备了一些特别有眼光、有主见、有决策能力的这样的同工，可以来帮助我。所以神是会帮助的，神呼召就一定会帮助。神是非常的美好的，他呼召人，他会给人一个奇妙的呼召、清晰的呼召，并且呢，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真实的、确切的。那下面就开始思考了，那我们如何来回应神的呼召呢？如何回应呢？人的回应，从回应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先来看看摩西是怎么回应的。摩西回应神的呼召是怎么回应的？摩西首先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敬畏神，他当时在神的面前知道那是神在呼召他，他做了一个举动，什么举动？蒙脸。啥意思？害羞啊，哎呀，羞羞答答的。那个蒙脸实际上是以色列人一个正确的见到神时候正确的反应，因为在以色列人的那个信仰文化里边，他们知道神是太高大，太伟大了，我们太渺小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我们都不配，我们可能会遭灾祸，因为神的那个公义圣洁会让我们无地自容。所以见到神的时候，他们认为说人要是见神会死的，所以他们就把脸蒙起来。但摩西这时候的蒙脸实际上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就是原来是上帝在这里，原来神竟然在这里，我不配，所以我要有一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面对神的呼召，敬畏神应该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应该敬畏神，因为神真的是太伟大了。所以摩西懂得敬畏神，他做出了一个敬畏的举动。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特别我们中华文化，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能够特别懂这个敬畏神这件事情。以前传福音也有人就经常大放厥词啊，什么上帝算老几，是不是就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有时可能很狂妄，就觉得说啊，那个上帝呼召我，我不信理他呢等等。反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即使不是这样狂妄的话，也会对这个有点不屑一顾，说上帝呼召不呼召我算什么。但是摩西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荣耀的神要来呼召他，所以摩西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反应。因为被呼召，被神呼召实际上是一个特大的一个荣耀殊荣， 是一个人最大的荣耀，一生里最大的荣耀。因为我们根本不配合神同工。我不知道在座大家可能都比较有能力，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假设说那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项目，谁要能进去，那都觉得挺荣耀的。我记得原先我参加过一个全国一个项目，还觉得老板那写的简历上，老板那写的那个工作报告里边，还觉得挺荣耀的。现在神要让我们进入到他一个永恒的伟大的计划，要在那里边来扮演一个角色，扮演一个职务，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上帝竟然允许我们，接纳我们，进入到他的团队，来在他的团队里边来行使一个职能，并且呢让我们能参与他永恒的大业。这是什么？这是看得起我们，这真的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荣耀。所以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敬畏神，敬畏神，说上帝，你拣选我，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感到非常大的荣幸，非常的荣耀。还有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自洁，自洁。当时上帝向摩西说，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所占地是圣地，脱下鞋。脱鞋的这个事情啊，这是他们的传统，他们在到了一个神圣的地方，有神同在的地方，这个鞋呢，因为中东那一带那个尘土太多了，鞋挺脏的，把鞋脱下来表示我愿意除去污秽，愿意很敬虔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身处圣地的时候，为了不沾染圣地，有些真有一些地方有脱鞋的这样的要求。我记得好像我是很早以前了，那个八十年代八九年去那个梵蒂冈，就是那个西斯汀大教堂，那里边他倒不是说非得脱鞋，因为你脱鞋大家拎了一大片鞋，或者搁那儿也存鞋也不方便，他发给你一个鞋套，他让你把那个包上，然后进到那个里面去。这也是一种表达，就是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就是不允许有很污秽的东西出现在那里。所以我们在参与神的神圣大业的时候，我们必须除去身上的污秽，除去世界上的罪。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象征。提摩太后书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就是2章21节，这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段经文我很喜欢，我经常联想说，哎呀，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就想起什么来呢？想起国宴来了，对不对？想起国宴，当然不是川普国宴，川普国宴净吃一些什么汉堡什么的，那个披萨什么的，他那太小气了。咱们的国宴那真大气，是不是？那里边用的那些器皿，当然不管你用什么器皿，你是用金边的，是用这个青花瓷儿、景泰蓝，不管用什么器皿，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得干净啊，上面全是鼻涕嘎巴，全是那个什么那泥巴，能用吗？不能用，对不对？所以洁净是最重要的。那我就想想，在神的殿堂里边，我们作为一个器皿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是很污秽很肮脏，怎么能配神被神使用？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神要我们一定要脱离卑贱，要自洁。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在摩西蒙召的时候，那样早的一个年代就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所以蒙召我们必须先要认罪，先要脱离罪，先要脱离那种明显的罪，就是明显知道这在犯罪的就不要再做了，如若不然，那就没有，就不可能被神来使用。当然了，就像昨天我们在小组里大家还讨论呢，说那我蒙召成为基督徒了，我就是圣人了吗？难道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错误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是不是？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时候可能会不经意的，或者是在什么样一种诱惑面前，还可能跌倒，还可能犯罪得罪神， 还是可能的，都有都有。但是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特别强调说，神说不要再持续的犯罪，不要再明知故犯的去犯罪，如果那样的话，那个是得罪神的。同时我们还要让圣灵不断的来检点省察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心中就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啊。那圣灵得让他起作用啊，得让他 work 呀。所以我们就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检查检查我们，如果还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及时的停下来，来自洁。因此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那个大家认罪的环节，就是向神认罪。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向他承认我们的罪，愿意悔改，愿意不再犯罪，愿意悔改，所以神就会除去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蒙神蒙召之后，也不用担心说我要犯错误这不就完蛋了，也不是完蛋了，其实我们蒙召之后可能还仍然有犯罪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每一天依靠神，我们要常常的依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我们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来警醒，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服侍神。所以人回应神是应该有一种自洁的强烈的愿望，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望，并不等于说我们完全洁净，但是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交在神的手中，由圣灵来洁净我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回应。还有一个是要顺服，要顺服啊。那么在摩西蒙召的时候，神说摩西摩西，他就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有一个回应，不是假装听不着赶紧回头就跑，他是有一个回应。所以他这样一个回应是正确的，这一个正确的做法。那要是如果说明明知道神在呼召，要故意的逃跑，故意的拒绝，那个有点情况有点不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约拿的，记得他故事吧？哎，凡是儿童主日学小朋友都知道。我记得看小朋友画那个大鱼，那里边肚子里有小人，怎么回事呢？上帝叫他去向亚述人、尼尼微人去传福音，去叫他们悔改。他说尼尼微人太坏了，跟我们世仇，他们这对我们民族是世仇，我不去。不去呢，他这人挺有主意，他逃跑。他说我乘船跑，看见你追不上我，我向相反的方向跑，我跑到法国去，那地方看见你找不着我。其实那不是小孩气吗？你上哪儿，上帝还能找不着你？他最后在那个地中海上起风浪了，最后他没有办法，他说我知道这是神，我得罪了神，您把我扔海里去吧，船就翻不了，起风浪就平息，就是扔海里去，马上风平浪静。结果他就乘坐了一叫大鱼号船又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但那个待遇就不怎么地了。因为什么？因为是在鱼肚子里回去的，我不要在鱼肚子里待三天三夜会是啥滋味，我就到那个卖鱼那地方待个十来分钟就觉得挺难受，对，那味儿就够你呛。但是呢，鱼肚子里都不能呼吸了，那个地方还有消化液不断的在消化着你，你能待三天三夜，神保守，神保守。所以最后呢，他还是回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在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最好的反应不是像约拿，而是像摩西，像以赛亚。你记得以赛亚蒙召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在蒙受呼召的时候，就是要像摩西，像以赛亚，愿意回应。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一段，但是有些时候这在这待时间长了，在做见证的时候就要重复，就但这一段是这样子的。我是说我在蒙召的时候就被神的话语感动，其中有一段经文，就是这段经文特别的打动我。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看到这段经文说，耶稣在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医治很多的疾病，同时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怜悯那些人，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的灵魂没有得救，在世界上面在挣扎， 这世界上面在没有明确的方向，在那里随波逐流。我也是昨天在小组里听那个姐妹一起讲，她说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百老汇话剧，讲那个高中生里面，他们在面对这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压力的时候，各种关系的时候，不论是家庭好的家庭条件不好的，他们那些孩子的心中都有极大的压力、苦恼和挣扎，都有很多的心理的疾病。那实在是反映了一个现实，其实何止是孩子们呢，我们成年人、大学生也都差不多呀。所以都是痛苦流离，都是灵魂没有得救，没有安定下来。因此耶稣基督怜悯我们，怜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他就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要求什么？要求庄稼的主人，要求神打发人去收庄稼，打发工人。当时我们记得有一次祷告，就觉得打发人就是求主，你打发人去，你打发人去。其实就不知道打发谁，当时就想打发谁呢，就四海撒嘛，就想说谁应该打发谁呢。但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在心中就发出来，为什么是别人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呢？所以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在他的话语里边非常清楚的来表达出来。虽然我知道我那个最后从蒙召到最后走出来去放下工作，大概是经历了几年，五年多的时间，但是呢，神不误事，他会不断的来督促、鼓励。我是直到2010年年底才正式的下了决心放下工作，来服侍神。所以顺服神，神的呼召，即使你不顺服，神也想办法让你顺服，让我顺服。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回应神，就一定要放下一些东西，因为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要让我们放下一些东西来跟随他，像渔民，像那些门徒，那些渔民是放下渔网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摩西是放下了什么呢？摩西是放下了享乐，他说享受乐，当然最终知识后来大家给他加上去的，享乐，他是在真是在皇宫里啊，他是王子，他有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享乐，大概没有王子这里，可能是他比我们享乐多，他要放下的。所以他是因着对神的信心，因为对神的呼召的回应，他放下他的最终之乐，当然享乐都是在最终的，享乐太多了就不能去追求神，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装下很多，所以我们若爱世界、爱享乐、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心里面了。摩西就放下了，他放下了，不仅仅放下了他的贵族生活，宫廷里的贵族生活，他呢还放下了米甸的清静的生活。其实米甸的生活也挺好的，在那块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不对？把羊捐上之后，然后回家一起非常的安静，没有搅扰，山高皇帝远，在那里过一个小日子，滋润，挺滋润的，也挺好的。如果不是神的呼召，摩西连那个也放不下，所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接受呼召，从此他就再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在那里漂泊。所以要放下，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我今天早上也发这金句了，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腓立比书3:8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所求就一定有所不求，我们有所得就一定会有所失。但是这话那个我经常说，我说那些学哲学的人家经常弄出几句来，叫你听了之后马上就脑子里就绞劲说，哎，这个太好了，说的太妙了，就记住了。我这个也不算是哲学，但是我希望我们记住，说在世界上有所求就必然有所不求，有所得必然有所失。这就是 一个现实，一个事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关键是我们是求什么，我们不求什么，我们得什么，我们失去的是什么。这节经文说，保罗认为他所求的，他所得的是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为了得着基督，他就要放弃一些事，不求，不求什么，他不求这个万事，他把它看作没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得失观、价值观。其实在世界上很难很难脚踩两只船，很难黑白两道通吃，很难什么好处都是我们的，非常的难。世界的船，名利、钱财、享受，各种的那种追求，和我们追求在神的国度里边，追求主耶稣基督，追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是两个方向的。这个踩在两只船上不可能并行走的，它是向两边开，一定会掉下去的。所以脚踩两只船没有办法达到。在天上做拉萨路，在地上当大财主，有人说那挺好，那也很难达到，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有所求就会有所不求，有所得就会有所失。我想想我自己，好像根据世人，根据这个一些同学亲戚的观点，就觉得说你这好像是蠢的，太傻了，你放弃你那个高薪工作，那个中产阶级的地位，你放弃一个稳定的生活，你来做这个，这为啥呢？这是好像他们就有点想不通。同时呢，他们说，像教会人也说，你原来在教会里边，你是这个长老之一，你是这个什么同工会主席什么，已经够意思了，你这服侍，这么服侍不挺好的吗？就可以了吗？然后你还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面，我又在职，我又奉献这么多，这不挺好的吗？其实真是都挺好的，但是是因为神的呼召，因为神的旨意，神要这样做，那我就必须要顺从神，要顺服神。所以我知道我其实失去的东西和我得到的东西相比，我得到的更加宝贵，我得到的是让神的旨意实现在我的身上，我顺服他。我求的是我做的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并且我得到的是和神同在同行的经历，我得到的是神丰富的预备，过丰富的预备工厂通工，神丰富的预备一切。所以这一切啊，都是神的保守，神保守我没有经过太大的试探，神保守我在这个事工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和以同心合意的帮助，我把这个当作我度过余生的最美好的方式。所以这就是我的所求，这就是我的所得，我认可，我认为宝贵，我非常的荣幸，这是我生活的最美好的方式，这也是神对我最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呼召，我再一次再重复一下，就是蒙召和呼召不单单是说出来做牧师，出来做全职传道人，其实也包括职业的圣召。也许在座的各位，你是科学家、企业家、技术人员，如果你知道这是神对你的圣召的话，你同样可以在你的岗位上为神做出美好的见证。也有人可能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有的是家庭主妇。如果你在你这样的生活中仍然知道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旨意的话，你同样有一个圣召，你完全可以用你的生命去服侍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把我们的一生放在神的手中，他呼召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好。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生命都是神量身定做的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自己的一切献给神，这都是正确的呼召。所以我在说在座的弟兄姊妹们，神对你那个量身定做的呼召你知道，希望你在这样一个职位岗位身份中能够让神的旨意完全的实现。当然了，我还是挺希望在我们中间神能够兴起 有人愿意说，我也想全职来服侍神。我很希望有教会有这样的，我就觉得那教会挺成功的，牧师挺了不起。像我们以前有个我的牧师叫江牧师，他原来牧会那个教会里边有十几个人，最后成了传道人。他有一次列那个表，我一看，哟，我名单也在里边了。当然，我也确实在那边，有一年多一年的时间在那边，我就觉得那样的教会挺成功的，我也挺羡慕的。但是这是神的事情，神如果在我们中间能够兴起人，能够愿意来服侍神，这是最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来思考，神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呼召吗？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你很清楚神呼召你是做一个职业的圣召，做一个岗位上的一个谋一个特别的人才来荣耀神吗？还是神有你对你有特别的旨意？你是如何回应的呢？你是以敬畏的心来回应他吗？你是愿意顺服神的呼召吗？愿意洁净自己来服侍神吗？你有没有放下一些什么东西，把耶稣基督作为你要求的至宝？求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都有一些思考。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呼召摩西，让我们看到你呼召摩西这个过程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经历，你的奇妙，你的信实，你清清楚楚的呼召摩西，你给他确据，你给他支持。主要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回应，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敬畏神，自洁，他愿意顺服神的呼召，愿意放下世上一些东西。主要这是都是美好的榜样。主，我知道你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不同的呼召，但是你的目的却是一样的，都是要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中，在你的永恒的大业中有份。主啊，我求你亲自的、清楚的、提名的呼召我的弟兄姐妹们，你让他们具体的知道你要让他们在什么方面成就什么样的一个旨意。主啊，要让他们听明白、听清楚，让他们愿意来顺服、愿意来回应、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